Hello， 我们是篮球演算法，我是星浩，
我是拉塞 T。
哈哈，刚刚一个悲剧发生，
刚我们录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星浩的电脑直接挂掉，
他直接跳出一个视窗，然后我就想说，因为看仔细，我就直接按 OK， 然后他直接开始重新开机，直接傻眼，要我
更新了。
他就不知道，他突然跳出一个奇怪的东西，登回来直接什么东西都不见，气死我！还好刚刚才讲没多少东西。
对对，我们刚才讲一点点而已。
再讲一次。
好，再讲一次，就是太阳现在已经2-0了嘛。那两场比赛基本上是算是在后面是一面倒的情况了，
后面被拉开了，对吧？只是公路都还有追上一点，但最后就是
他没有最后一口气是咬不住嘛，对吧？公路第一场比赛他们是踩 Lopez 去。换防去对到后卫球员上面，那第二战他们继续想要 drop coverage。 星浩你怎么去看说他们这两场的改变跟整个防守策略？
哦，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在对老鹰的系列赛的时候换防受到很大成效嘛，但是因为他们的把 Bogdanović 加上 Kevin Herter 那些还有受伤的缺氧，他们都没办法有效去打点就是 Lopez 这个点，因为他们的可能就是运球能力不足啊，或者是爆发力没有那么好。那现在遇到的是Chris Paul 加 Devin Booker， 他们都有很棒的投射能力，对，变成说他们像 Devin Booker 还有很棒的速度嘛，那 Chris Paul 就是运球节奏变化很好，所以他变成说 Lopez 很难去换防对到这两个点去守住，所以第一站就这样被打爆了。那第二站他们就回到他们的 drop coverage， 他就回到他的禁区去沉退防守，那我必须说效果其实不错。对，那那天也其实第二站也很限制住了 Ayton 的发挥嘛，我会看到说 Lopez 他都在一个很棒的位置，他可以就是协防到切入，那他们传球之后给 Ayton， 他也都做到很好的干扰，所以 Ayton 那天之后接到球之后再放的球很多都要么就接不好球，要么就是放不进这样，所以其实这一点做的还算蛮好的。那可惜的是就是他们想要在第一拍的时候就去挡住那个持球者，所以墙边人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积极的协防，那有时候协防有点太过深了，或者是没有很是有必要的时候，就是其实对位的人已经跟上了，因为 Drew Holiday 啊他都会积极的去照顾挡拆嘛，然后 PJ Tucker 啊就是他们只有靠 PJ Tucker 去守 Chris Paul， 那 Holiday 去守 Booker， 他们通常这两个人在守持球者，那他们两个都会积极去照顾挡拆，所以有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跟到了持球者，但是墙边的协防者可能都还是踩进来协防，可能 Yannis 啊什么之类他们都踩进来协防，那变成说就是墙边的那个就是他们就直接 one pass 会传出去，那 Crowder 啊 Bridges然后他们就一直投进三分球，对，所以变成说比数就被拉开了。因为你要知道的是 NBA 他们其实很少在墙边进行协防，知道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 NBA 的人普遍投射水准都比较高，对，那像我们平常在系队打球可能他会说诶切入的时候你墙边的就踩进来协防一下，传出去的时候你再对位出去，对，但这样的话对 NBA 的球员来说他就是一个空档，所以在 NBA 他们基本上规则就是诶我们在墙边的时候你不要去协防，我们就交由弱边去帮我们进行轮转，对。那公路那天他们太想要去停那个持球者的持球了，对，所以他们就是墙边的人都踩进来，但是变成说太阳的外围球员都投射能力都很不错，那那天也是彻底投开了，所以就把比分拉开这样。
对啊，其实我在第二站半场的时候听到主播这边有说到，就是他们去访问公路的助理教练，那个助理教练是说他们overhelping 了，就是真的帮太多了，那确实造成这个三个锋线甚至四个，就是 Torrey Craig、 Jay Crowder、 Mikal Bridges 跟 Cam Johnson 这四个，哇，这四个球员有很多的机会，那尤其是我觉得要特别讲一下 Mikal Bridges， 他除了有能力把三分球底角三分球投进之外，他第二站在下球方面然后切入去 pull up 中距离的能力确实也表现得很好。
对啊，而且他切入之后他也有那个体能去灌篮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还蛮惊讶的，也不想惊讶，就是我一直看到这个 play 一直让我想到七六人把他交易走的这件事，就我脑中一直想到这件事，我想这不就是七六人今年季后赛最需要的东西吗？
对啊，这个新闻有趣的地方是就是 Mikal Bridges 他其实是费城人，然后从小就是在费城长大，那他还有那个他妈妈也是费城的
七六人队的工作人员嘛，对啊，
对的，七六人队的就是工作人员。对，那他那时候被选上的时候，他跟家人哦好兴奋哦，很开心哦，哎呦哦，就是他们要回家了那种感觉。然后结果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就是他在 他那时候有一个他小时候就认识的人在球队里面带他跑那个程序，然后跑一跑跑一跑就就一通电话打来，然后那个人就显得有点慌张，就跟他讲说他被交易他要去太阳队对吧、啊、但是这几年来太阳队真的是培养得很好了，就是给他蛮多机会，从新秀年开始就慢慢的这样子栽培到现在，然后就变成一个现在已经是很出色的那种三 D 型角色球员，对吧、啊、
真的真的。我觉得大概前两站我觉得公路还有比较大的问题点是他们的投篮状况实在是太差了，就是包括 Drew Holiday 啊，然后几名射手，然后我觉得太阳其实刚刚有讲到说第二站其实他们才 drop coverage， 然后在快速的在这个协防的情况之下，其实两个后卫两个全明星后卫并没有太多得分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直接去后卫挡后卫，那有几球是这样，那特别是抓 Pat Connaughton 出来打，那其实这个做到蛮多的效果，就是 Connaughton 地方挡不住这两个后卫。那我觉得主要问题也是公路换防太轻松了，他们在就是可能在是 perimeter player 就是在外线球员当中，我觉得在 Connaughton 的换防上面不能这么的轻松，我觉得这下一站他们可能要再多做改变的部分
啊，真的很可惜啊，如果 DiVincenzo 没有受伤的话这个可能就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 DiVincenzo 他真的是在防守端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还是在各个球场层面都可以有帮助的球员，那很可惜他就是已经在对热火系列赛就宣布报销了。
那你觉得进入到后面的话，那我刚好看到数据是 NBA 历史上只有四支球队可以在2-0的情况下拿到，就是落后的情况下拿到总冠军，那你怎么看公路说他可能要去做什么改变？那因为他们现在来说他们 five out 的状况是在进攻端上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他们 five out 他们在侧翼上面的人选就不多， Bryn Forbes 长期被打点，然后可能就是只有 Connaughton， 然后也没有办法再使用 Bobby Portis 跟 Brook Lopez 长时间在场上的情况下，你觉得公路的关键会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都是支持他们去打小球 five out， 然后去做换防，然后去挡住太阳队的挡拆，但其实看完这两场之后我的想法算是有点改观，我会觉得说他们应该要再继续让 Lopez 上场，然后去利用他们的优势去进攻禁区，然后去增强进攻篮板去攻击，因为变成说你现在是在用人家擅长的打法，然后你们不擅长打法去应对，就是他们其实公路他们不太常打这种亚尼斯五号啊，然后去这样全面换防阵容，所以其实你会
很常看到他，对对对，这其实并不常见，
对，你会很常看到他，你会很常看到他就是在换防的时候沟通的不是很好，像是他们那时候改上五小，结果一个 timeout 回来，就是那时候 Devin Booker 已经连续投进三分球了，
我知道大空档那个对不对？
对，一回来马上沟通一个失误， Devin Booker 在弧顶wide open 再投进一颗三分球，那个就太伤了。我会觉得说他们其实平常，因为其实上一站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会出现一些不是很好的沟通失误，那这就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常年就打 drop coverage 嘛，那他们很少做这样子的防守沟通，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并不习惯这样子的模式。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既然你现在是在用你不习惯模式去打人家最擅长的模式，那不如你就是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去跟人家硬拼嘛。
对啊，那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还算蛮赞成这个想法，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太阳主要是派 DeAndre Ayton 在防守 Giannis 嘛，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若 Giannis 选择中距离或者是 fade away 甚至是三分线，他上一场比较有三分，有投三分甚至进了，那以打铁来说，因为打铁几率比较高嘛，那其实如果 Lopez 在篮底我说实话而已吧，
没有啊，我觉得打铁跟面包几率应该一半一半。
欸，我也觉得没有，面包是罚球。
他三分以为是面包好不好？三分超长面包。
反正我是想讲 Lopez 其实在禁区，因为等于是那个太阳没有大人在篮底下，因为 Ayton 已经出去了，所以他其实上一场比赛蛮多进攻篮板机会。
就是他面对到底下那些人，他其实很容易抢到进攻篮板，再把他补。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最后想谈的是，因为 Dario Saric 现在是倒下来了嘛，那其实我认为太阳的调度算是相当的灵活，就是说其实他们原本在因为这场是完全没有 Saric 嘛，那 他们原本在第二节开始，就是 Ayton 不在场上的时候，他们是摆一个五小的阵容，然后去守那个区域防守。那其实或多或少又收到一点成效，但是后来在第三节 Giannis 整个打开来之后，那个 Ayton 完全扛不住，说他下场之后，我们看到 Kaminsky 是有上来打的。那你会觉得说，哦，七尺长人在篮底下这样子，虽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防守，应该是没有防守能力啦，反正就是有高度啊。那你会觉得说，什么样的摆法会是对太阳来说比较合理的？
Kaminsky 哦，我觉得还是可以摆一下啦，对吧？毕竟他就是有高度在那边。那因为像现在的话，他们就是替补的时间其实也不会吃到太多，就是 Ayton 下去休息一下，可能就再上来了。对，而且我觉得说，因为如果你继续摆，如果你是摆五小，那势必可能就是 Crowder 啊什么去扛到中锋。那其实 Crowder 上一场也有犯规麻烦，对，就是他现在的话，他很容易，就是他们现在不是 Ayton 就是 Crowder 会去守到 Giannis 嘛。那 Giannis 如果积极进攻进去，而且我觉得从自上一场那么打那样子那么好这样子下来的话，他们下一场应该会继续这样的进攻模式，所以很有可能犯规麻烦会不止一次两次发生。对，那我觉得适当的去让就是主力球员轮替一下还是会比较好，所以在摆上 Kaminsky 上来撑一下，我觉得不会到太差啦。对啊，就是他至少还是有身高，然后有点三分球，也许又可以偶尔投进一下这样，那就是吃一点时间，我觉得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我也不觉得他会有很大的贡献这样子。
我是觉得不会投进啦，
哎，别小看 Kaminsky 好不好，他有时候还是会投进。
我记得那时候跟林书豪当队友，哇，一直 pop 投进三分球，好强哦。
那时候他是新秀，那时候还是新秀。
对啊对啊，我还 Frank the Tank， 哇，好强
啊，好怀念书豪的那时候黄蜂时期，那时候发型是他追求的时候。
对，那时候当然那时候都发型在那边刺别人
啊，他总是先到头啊。对啊，就第一轮就被喂的扫地出门。
欸，那个时候我每场都半夜起来看，超喜欢林书豪。
那时候很难过欸，那时候第六战喂的在那边发疯把他打败。欸，你还记得那时候第五战 Cody Lee 关键三分球？
对啊， Cody Lee 啊，而且他投的很酷欸，不知道怎么讲。
对啊，然后就可以想，就可以顺便提到说 Cody Lee 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说他还没有退休，他还在努力在寻找球队。
我来大胆预测他会加入哪一队好不好？
好啊，
G League Ignite 队。
你说去带像 Jerry Jack？
对对对，还有 Amir Johnson， 他会去带他们。好，回到我们的正题，就是那你觉得后面的走向呢？公路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是显示说，在2比0的劣势的情况下，只有四队有办法逆转在总冠军赛，然后拿下总冠军。那你觉得公路目前有机会吗？
嗯，其实说实话，他们在前面的，就是前面几轮，他们一开始状况也都不是太好。就是他们 Bunholzer 属于那种比较应对比较慢的教练，就是他从第一战，你看他们第一场对热火也是打得很惊险嘛，是他们四场里面最惊险的一场。然后在打篮网输了，打老鹰输了，现在打太阳也输了。对，那我觉得他们在第一战的时候，那个阵容准备方面都没有准备的太好，然后在之后的调度上面也都没有来得太快，所以会变成说他们很容易在前面就陷入到劣势。那但是他们其实球队的战力是很够的，还有球员的，就是先发球员实力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是比较优异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调整过后，然后下一场之后调整的话，我会觉得他们可以扳回一城，甚至在主场连续拿下两场都不是没有可能。对，那这样的话世界赛又回到原点了。我会觉得说，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一战他们花了一场的时间学到了哦不要换防，然后第二场花了一场时间学到啊不要 overhelp。 对，那就是代价很大嘛，但是代价最终我会希望说他们可以在这些吸取这些之后，在下一站做出调整，那打出好球。因为其实上一站亚历山德已经打得很好了，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我其实持反对的意见，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公路，我知道他的心度是足够的，但是他的深度是完全不足。你可以看到他想要打五小，他没有足够的侧翼去让他去支撑这件事情。那当然 division 走之后我们刚刚也讲到了，那就是说第二个点就是说，我认为说他们 Chris Milton 在跟 Giannis 的配合上面来的太少了。 Chris Milton 上一场是几乎是熄火嘛，那他只有拿了11分嘛，那 就是因为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跟 Giannis 的配合实在是过少了，这个就跟你看去看凤凰城太阳队就会形成完全的对比。 Chris Paul 跟 Devin Booker 他们双后卫的配合，然后再加上他们对于这三个这三四个侧翼球员，然后再加上禁区的 DeAndre Ayton， 他们的分工跟他们的配合非常明显，而且他们在每一个点这三个点上面都有一定的得分能力，那他会变得就是比较难守。当然我觉得公路也不是说没有 反扑的机会，那我觉得关键还是在 Giannis， 他如果提早让太阳的球员先到犯规麻烦的话才有追分的机会，对啊，那否则我觉得而且太阳非常懂得在适度的去做变化。那像大家如果可以注意，像在 第二战的时候 Giannis 在 第三节完全打开的时候，他们有改派 Jay Crowder 先去对 Giannis， 那这个有办法就喊了暂停之后改变防守策略，其实有限制到 Giannis 一点，就是说他如果进去了 Ayton 可以过来协防，对、啊、那他我是认为说 Monty Williams 变化是相当快，就是他永远就是比布的猴子再快一点，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再加上太阳的选择性会比较多情况下，我是觉得应该这个系列赛有一点难去 overcome。
对啊，我觉得他们公路在上一场有点太想要让 Holiday 去主打那个进攻，所以会变成说很多球的话是 Holiday 去强行的打掉。那他们其实你看他们从第一个 play 就是设计给 Holiday 嘛，他们让他从内线出来之后 Giannis 给他一个 hand off， 他直接拔起来一个
三分球，他直接拔三分球吗？
对啊对啊，但是那其实也不是他擅长的模式，对，那我会觉得说不用刻意去做球给 Holiday。 那 Holiday 的话他在一些右边的 close， 就他在一些面对 close out 的时候他可以积极的去切入，靠他身材去扛住对手去上篮，那是他稳定比较稳定的进攻模式嘛。但是他在进攻端他上一场有太多那些 pull up 中距离啊，就是过挡之后 pull up 中距离，然后或是一些强行的就是上篮，然后但是很可惜就是被影响到，就是因为他杀到最深的地方之后，他其实他的决策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很多球都是勉强的去打掉。
对对对，
那我觉得公路有点太执着让他去打他这个点了，而且他其实在防守端负荷已经很大了，所以
对啊，
还是把进攻端的我觉得还是让 Middleton 去发动。那也是 shout out to Mikal Bridges 啊，就是他 Bridges 他真的上一场对 Middleton 防守做得非常的好，对，但是我会觉得说还是要靠 Middleton 这个点去持球去打，因为他的毕竟他 pull up 也是比较稳定，对，那他也可以多和 Giannis 去配合，然后打一些就是我觉得要打一些就是弱就是墙边清空的那个 side pick and roll， 然后让 Giannis 他在往篮下弱的过程中没有一些障碍，比较没有人可以去协防，那靠他们两个去多搭配一点，
没错没错，
对对，就是主打这些，然后尽量还是一样强攻禁区，然后去造成说哎内线啊 Ayton 也好 Crowder 也好的犯规麻烦，那我觉得这会是他们可以赢球的第一步。对
对，那其实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 Giannis 其实会在 second action 在进攻上面会比较有利。 second action 就是指他可能不是一开始持球那个点，他是接应之后去做突破攻击的那个点，对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包括这个系列赛上个系列赛也是一样，就是 Giannis 在外线有很多一开始就在持球，那他变成是 first action， 那 Ayton 的身材跟他目前的防守能力挡下他的几率会高那么一些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观察公路在后面两战至少还会再打两场嘛，那他们的攻守两端的策略基本上我是认为目前的策略是完全溃败于太阳，所以他们必须要他们 绝对需要改变策略。
对啊对啊，其实 Giannis ISO 不会说是不好的一个策略，就是尤其是当他面对到一些 early offense 或者是
对，但我觉得他不是是最好的。
对啊对啊，是没错，是可以多打一些，就是可能在 shot clock 还早的时候多 run 一些外围的一些 handoff，
对对对，
去打一些看有没有一些接应的机会，没有的话最后丢给他
也可以
都是可以。
对，
对
对
对，好，那系列赛来预测一下最终比数吧。
我认为最完美的结局就是他们在这个 Valley 把公路给击败，所以我猜应该是 4-1 的。
4-1 哦，那我的话我会觉得，因为我系列赛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 发文，我那时候是预测说如果 Giannis 可以健康可以打的话，那 Box in 7这样，所以我还是 stick to my 那个预测，那就是还是一样 Box in 7，那期待他在下一场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当然我是希望太阳赢的，因为毕竟 就是 Chris Paul 今年是一个难得的问难得。
那我有问题，你只是想要就照着你原本说的走，还是你真的这么你到这个时候还是这么认为？
嗯，比如说我一开始会预期说他们第一前两场可能可以投到一场，但我会觉得说太阳一开始就拿到系列赛的领先是我预料之内，我那时候也有讲，对，我会觉得说公路一开始的应对本来就比较慢，再回到公路主场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包括 Middleton 包括 Holiday 还有他们角色球员在主场发挥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好的，他们还是蛮有机会在主场扳平的。
好，我觉得下一站会是关键，就是
下一站当然是关键，输了就3-0，
输了就3-0啊，三比就没有讲了，落赛了。
对啊，不过还是期待 Chris Paul 啊，因为其实今年真的两队都是就是除了 Jay Crowder 之外都没打过冠军赛嘛，然后每个人都没拿过冠军戒，所以会变成说诶很有看头，就是啊就不管哪一边夺冠其实都有他们都值得夺冠啊，毕竟他们都是没有拿过冠军，那如果真的可以拿下最后的冠军的话，对啊，也是很可贵啊，就是大家近年来哪有看过像这样的冠军赛，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
诶今年不仅连场上的人好不好，连场边的人都是第一次上冠军 Malik Andrews 我们要小聊一下这个花边新闻。
好啊，基本上其实我不知道那个谁 Rachel Nichols 他说什么，他是说一个有关种族歧视的言论嘛，对于这个黑人，
因为他们去年那时候就是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那时候闹，就是那时候很大嘛，就大家都在讲这个、
啊、他是说我想起来他那个 Rachel Nichols 说ESPN hire 这个
Maria Taylor，
对 Maria Taylor 只是因为种族嘛，
他就说这他们就是 ESPN 受迫于种族的那个多元性，
对对对，
所以在去年把那个冠军赛场边的工作交给 Maria Taylor， 对，那他就说就是不要来抢我的饭碗，他那时候其实只是在一些私人的对话中，只是刚好被 ESPN 的那个录音机有录到，就有存档到他们的那个云端上面，然后后来被工作人员流出去，这样就有人发现这个
东西。
对，那变成说就是他们现在 ESPN 就分成两块势力嘛，那就是因为他们也还没有惩处就是 Rachel Nichols， 毕竟他也是他们很重要一个主持人。
对啊，對，他们为了他放弃 Paul Pierce、欸、
哇，要扯到 Paul Pierce 的吗？好，那我们再小讲一下 Paul Pierce， 反正 Paul Pierce 之前也是 ESPN 的球评，
对、啊、
然后他有一次在喝醉，然后在开趴喝醉，然后在那边用直播开就是 IG 开直播，就是他找了一堆脱衣舞娘在后面跳，
对、啊、他就一堆屁股啊，就很就整个很淫乱啊，
对啊 Paul Pierce， 然后就是留言在下面都在那边写啊 Where's Rachel Nichols at 在那边讲Rachel Nichols 在哪里啊，然后什么之类，然后后来他们就要顾及他们的形象，然后就把 Paul Pierce 给 fire 掉，对，那结果现在 Rachel Nichols 也陷入到这个风波嘛，那他跟 Mario Taylor 他们也都是，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分成两派，对，然后 Mario Taylor 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在帮助，就是像他们这种有色人种在他们的地位提升这样，那之前 ESPN 就是在冠军赛就是把一个也是把一个新的女记者就是 Malika Andrews， 对，她一个是黑人女记者，她拉上来担任今年的 NBA 总冠军赛场边的访问工作。
原来如此
啊，那最后再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观点、啊、让大家去思考，就是 Stephen A. Smith 美国知名球评嘛，他有对就是 Steve Nash 他拿到那个篮网总教练这个职位的时候，他有提出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白人优势才让他拿到这个总教练的职位，对，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说那黑人这样批评白人说他是用靠他种族拿到这个职位，但是他其实没有受到什么指责嘛，就是 Stephen A. Smith 还是做他球评做好好的，对，那现在反观 Rachel Nichols 他讲了一下说他们是受迫于种族多元性的压力去聘请 Maria Taylor 去让他担任那个场边工作，那就受到这么大的延续的这个风波，那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到底是真的谁错谁对呢，或者是到底这样有没有双重标准，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对，那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前半段的部分，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频道第一次要接触的单元，就是我们的
选秀， NBA
选
秀，
没错，我们大家很期待的2021 NBA Draft。那其实今年的选秀，大家没有在关注的，可能也都知道说，今年真的不太一样，就是不管心路啊、天分，他们整体下来的实力是非常好的。我们会希望的进行的形式呢，是我们先介绍一些球员，那我们去讨论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基本的优缺点啊，然后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可能会再进行一次 Mock Draft， 再来完整的去说他们到底适合哪些球队，那我们今天会以说 个别介绍这些球员为主。
没错没错，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谈一下 Scotty Barnes 好了。 Scotty Barnes 他过19岁了，然后他是美国人啊，他身高68寸，臂展非常长，有到达快73寸。对，那马赛提你对这位球员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Scotty Barnes 基本上算是在选秀在这个中后期之后才往上冲上来的一名球员，尤其是在这个 Draft Combine 整个秀起来这样子。他基本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投篮的部分。那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说投篮这些都是可以养成，就他在 Florida State 的外线命中率是不及30%的。对，那我举一个比较最近的侧翼的例子来说好了。Jaylen Brown 在大学的那一年，他的三分外线命中率也不到那个30%。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定位上面很明显的以接应的之后来说，他在塞尔迪克都是超过30%以上的命中率，现在甚至将近40%。所以其实我认为说这东西是可以养。那Scotty Barnes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 NBA ready 的 defender， 也就是说这个人一进到 NBA 他是有办法去防守的，他绝对有办法在就是 NBA 等级的防守下这样子。那我会认为说他的关键还是在于他的持球，其实他现在有相当好的持球潜力，只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NBA 等级的持球球员的话，我认为还需要去观察这样子。那他目前的落在的顺位应该是在5或6，对，基本上认为他不会掉到前，就是掉到6以后啦，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觉得雷霆在6的话对他来讲是首选。对啊，那基本上 Scotty Barnes 他有他的身材，我觉得还是在终结的得分能力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 Draft Combine 的时候他的投篮的那个手感其实相当好，所以我才会拿 Jaylen Brown 当例子，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人可以养成。那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几名算是前10的顺位选秀当中算是前3有机会，我认为前3有机会是成为全明星等级以上甚至是巨星等级球员的新秀这样子。
他那时候是坚持说要打到控位，所以才会去念那个 Florida State， 就是他们让他打控位。对，那在这一年中他展现的很棒的就是他的传球视野，就是这是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持球过后的传球视野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就是他可以传到一些大脚传球，当 pick and roll 的 ball handler 他都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一年之中大家会觉得说，诶，那他这样是不是有机会就是成为下个 Giannis， 就他可能可以成为小一号的 Giannis， 就是可能身材比较小一点，但是他拥有更好的传球能力。对，那他现在需要去加强就是他，当然像你刚才讲他运球切入的部分，就是他可能重心还是过高，所以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过人，他的可能运球还要再更加加强。对，那你会觉得说他现在到 NBA 的话应该会去打什么样的定位？
这个就是很吃到底选走他的人是谁。那以前6来说我基本上都是偏向当然就是比较弱的球队嘛。对啊，那第7名刚好是一个指标，是因为有勇士的 Steph Curry 这样子。那我就以前6来当指标来说好了，前6的球队只要有任何一支球队去选到他的话，我认为基本上养成的方式一定是 either 他是 primary 的 ball handler 或者 secondary 的 ball handler。 但是因为以 NBA 来说他的后场球员其实非常的多，所以我认为说 Scotty Barnes 可能也不会是像他在Florida State 这样子主要是以控场为主的，那他的定位绝对还是在3号或4号。对，那我猜他的价值可能还是会在先从防守上面做起，然后他的体能这方面，那接着就是看他的养成的部分。对啊，因为他现在如果你一个人要他去持球，第一我觉得他视野不够转到 NBA 的赛场上，二来只要对方就是 go under the screen 的话，他现在没有这个 pull up 能力，会我认为这个养成方式会比较不好。对啊，
所以也是一样，先从防守做起，然后慢慢的去练锻炼他的下球能力，最后再看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控球前锋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认为说他还是去搭配一名后场球员会是最适合的。
对，而且也可以顺便锻炼一下他的 spot up shooting 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我不认为说他会转到 NBA 之后会是一个就是 primary 的 ball handler。对
，OK， 那。啊，我想提一点啊，就是我在，就是我有看他的，就是接受访谈的影片，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一名球员，就是他在，就是在观看他自己的影片，然后讨论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每个 play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他对自己也非常的有信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会对他也很有自信的缘故，像这样的球员，他懂得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懂得自己的实力在哪里，希望说，诶，可以之后再看到他很好的表现，这样，好。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会啦，其实算看好啦，这个我有看好球员跟不看好球员，到时候如果不看好我就直接讲我不看好他。这个算看好的啦，对啊。
就是如果打起来的话好不好，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可能可以投射然后更好传球视野的 Giannis。
我是希望他去雷霆啦，讲白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聊聊下一个。也有可能去雷霆的，好不好 ？Jonathan Kuminga， 他现在他是算是前几顺位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一名，他就是刚在过18岁这样，然后他还是刚果，然后所以他接触篮球时间也是相对来说就是少很多的，是比较后期才接触到篮球。对，那他身高68寸，那臂展差不多60-11。对，那我们现在聊聊这名球员吧。
Jonathan Kuminga 的话，我觉得说。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来的这么好，因为他大家可能对被他的这个天赋啊，他的身材条件跟他的体能条件就是给完全吸引住。讲白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人在高中的时候，我也是被他这些条件所吸引住，68、69，然后他的整个体能条件是这个 NBA draft class 来说是数一数二的，对啊，那。他最大的问题还是说，当然三分线除了是三分线上面的问题之外，他的球商一直都没有那么好，那他在进攻选择上面也没有那么好，那我会觉得说他也不是我想要的 NBA 的主要持球的，就是一样他也不是我想要的 primary ball handler， 那他变得就会在是3-4-5号在这边游走，那就是这样，他的身材条件是不用去质疑的，对啊，那他在篮下的进攻能力，在背筐这些技巧还算纯熟，但是我认为他目前的状况来说，他不是一个 NBA ready 的球员，他没有办法，我认为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转换到 NBA 的赛场上，对啊，那我认为他还需要养成的时间，一样选进来，我就是至少养你1-2年，他才有办法成为全明星等级的球员。
嗯，对啊，那。现在的话其实他算是身价就是有在掉的，那他也我也是认为说最有可能掉出前六顺位，就是目前上面这样看出来就是他是最有可能会掉出前六顺位的人，就是如果雷霆的话会不会诶突然就选了一个 Book Knight 或突然就选了一个 Sengun 之类的，
基本上我是认为说这个我觉得我在后面跟大家提到说到底 NBA 的我认为是 NBA 的他们这些球队是怎么选，基本上我认为这两个球员要掉出前六，因为六是雷霆，所以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啦，但是如果你说目前最有质疑性的可能 Jonathan Kuminga， 因为他的缺陷太过于明显的情况下，对啊，那他确实有他的问题嘛，对
对啊，那我也提一下，就是相较于刚刚提到 Scottie Barnes， 那 Kuminga 他明显就是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自信心我觉得就没有那么足够，他讲话很明显很小声，然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思考的比较久，那可能也跟他接触篮球时间长短有关，变成说这样球员他可能会比较个性比较温吞，那你球队有没有好好的去给他执行他的那个养成计划，明确告诉他说诶你想要我们球队想要你做些什么，那你想要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会属于那种比较听话的球员，就是他比较没有自己的个性的话就会很更讲求说诶你有没有去把他好好的去引导到对的方向，
对啊，那感觉如果我好好养的话可能就会进步，不是这样吗，就是说他不会乱搞，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他们的 personality 到底影响到什么部分，但是 像我记得讲到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 Sam Presti 就是雷霆总教练，过去有就是有说过，他很喜欢 James Harden 的个性才会有选择他。但是我不知道，你看他十几年之后泡夜店泡的跟什么样。
可是 James Harden 他是很 James Harden 他是很敬业的。
对对对，
他一直以来，他之前就有他有接受访问过，他就是说他爱打球，所以他只要能上场，他一定会打。就是你不可能在他身上看到轮休啊什么之类，所以他今年休了那么多场，就是真代表他伤势真的很严重。
这说回来，就是我觉得个性大家真的可以去观察，只是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
点。对啊，就像你以前小时候玩那神奇宝贝玩赛尔号，你就要去研究他的性格嘛，跟他成长属性，成长属性会有差，知道？但是你能说哪个比较好？哎、欸，不一定。就是
对啊，也
参考
了
参考，因为选秀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说，不是说你现在看他就可以知道说他会不会打好，也跟球队 后天的养成也有关。
好，那这大概是Kuminga目前的状况。
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这么诱人，就是像刚才提到他的身体条件嘛，所以代表说他有机会在防守端也可以做出就很好的贡献。但他现在基本上他防守也是属于很菜的，就是他的纪律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可能在无球协防上面啊，然后 close out 方面都是做的不太好的，就是可能 close out 过头或者是协防过深等等问题都还是可以在这样看到。
这基本上就回到他 IQ 的问题，就是篮球智商的问题，
对吧？那像他这种就是比较弱的球员，后天能不能养出好的团队防守观念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去演练。但是他有成为好的单防者的实力跟潜力。对，那他在进攻端的话，就是他的技能包目前他的脚步已经算是很超龄了，就是由他在现在这个18多岁的年纪来说，
对对
对,
对，
他的进攻
没错，
就是我们刚才说他算是还是很菜的球员，但是他其实在进攻端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是很棒的了。那问题是说他现在他的运球能力跟那个对抗性可能还要再上去一点，才有办法在 NBA 中施展出他这样子单打的影响力，所以会变成说他现在需要的是继续提升他的身体，然后去稳定住他的进攻能力。那他的 spot up shooting 的话，他在定点投射上面其实也还算不会太差，他的投篮姿势还是算是流畅的，虽然手有点靠近脸部啊，然后可能还算有点僵硬，但是其实投篮已经算是还是蛮有水准。
我认为这些都没问题啦，
对
啊，
后天再微调的话
就是要养
啊，就是慢慢养。但养起来的话啊，好不好，永远都是有这个梦啊，大家每个人都说哎，养起来的话一定很强，对，哪个乐透区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聊完了 Kuminga 这名球员，那我们来谈一下 Davion Mitchell。 对，那 Davion Mitchell 的话，他是属于今年比较大龄的新秀，已经过了22岁快23岁，然后出生地也是美国。那身高的话他差不多6尺，介于61-62寸之间，臂展的话就是64寸。那我们请拉塞提来分享一下他对这名球员的看法。
嗯，刚刚有提到他年纪的问题嘛，那我就不想再多琢磨在这个东西上面。那我想讲一下是他进入到这个 NBA 体测之后的身高的问题，就是他裸足
只有6尺，
裸足的话，对，他裸足只有6尺，基本上他其实有很好的持球防守能力，他甚至有很好的这个去 draw charge 去制造进攻犯规的能力，对吧？那他也有在底角 catch and shoot 的能力。那问题在就是他这个身高，然后再加上这个年纪，那我并不看好说他在未来有太大的进步。那大家要知道Davion Mitchell 所在的大学 Baylor 大学今年是在总冠在 NCAA 最后是拿下冠军，那击败了原本是从来都没有输过的这个 Gonzaga 大学。那这其实也让 Davion Mitchell 还有他另外一名搭档 Jared Butler 两个人是算是
声势上升。
对啊对啊，声势真的完全是上升了。但是是不是过誉呢？我觉得说他可能不会是我想要在前十顺位选到的人这样子。那基本上说因为他碍于他的身高，他基本上只能在一二号在打，那你也不知道说他现在在 NCAA 相当出色的这个持球防守能力有没有办法转换到这个 NBA 赛场上。那他有没有办法守到三号球员？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守到三号，那我认为说他的价值上面整个会下降。那再加上其实 Davion Mitchell 这名球员，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认为他的视野没有像那么纯后卫 这么的好，然后他几个技巧上面，然后在挡拆的技巧上面都没有如此的出色，但是我认为说他在 NBA 是有他一定的定位的，因为他基本上在底角投的进，然后他在对后卫球员当中他还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对啊，那我会说他会相当适合一个 5 out 的阵容。那这句话表示就是说呢，其实勇士在第七顺位是有机会选他的，就是说因为他的技巧球技比较纯熟，22岁了，然后他有打 5 out 能力，他有办法在底角投的进，也有防守的能力。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想要长期培养成为就是巨星的话，讲白了 Davion Mitchell 不是那个料。对
对啊，很多人会拿他跟 Davion Mitchell 做比较，但是 Davion Mitchell 他的臂展有高达就是6尺10寸，
对，
然后身高也有6尺3寸，对，那你已经会觉得说 Mitchell 已经是身高比较矮小的控卫位了。对，那 Davion Mitchell 他的那个身材劣势是更加的明显。防守者的部分呢，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防守者，那给一个数据，就是那个 Patrick Beverly 他的臂展也有达到67寸，那像刚刚 Mitchell 提到就是差不多64寸，对，那臂展也是在 NBA 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防守者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你有好的臂展的话，你可以就是去干扰对方的运球，然后也可以在 close out 上面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你如果臂展不够的话，在做这些的时候，尤其是他的身高也不足，那很容易变成说你跟得到但是影响不到。你看像今年连 Beverly 他在季后赛面对到 Doncic 这样的球员，他基本上也是毫无作用，他只有在面对到后卫球员的时候他可以去实行压迫啊什么的，然后再用他的臂展去干扰，但是大一号球员就完全没办法。
对啊，
那 Mitchell 这样的话，他连守到后卫球员可能都还是会有点困难，他变成说只能靠他的拼劲去弥补，那这会是他的一些先天上的劣势。对，但是 Davion Mitchell 我会说他，我也是不看好他的乐透区的潜力，但是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角色球员，我认为是可以的，尤其是他在大学已经后段已经练出稳定的三分球能力，加上他有那些变速的运球，你要说他成为主要进攻手段的话，就是当先发可能不够，但是替补的话偶尔上去靠那些去撕裂防线，有点类似像今年季后赛大家看到的 Cameron Payne 那样子的感觉。对，那我是认为他成为这样的球员的机会还是很有的，尤其像 Pan 他今年也是做出很高的贡献。
可是我觉得那个 Davion Mitchell too slow， Campaign 太快
了。哎，可是 Mitchell 我觉得我知道这是梗，
他没有那么
快，
他确实速，他在爆发力上面各方面我觉得
他的变速，
对对对对，他不是像 Pan 是哇直接冲冲防身，然后他撞了一下他还是把球放进用左手放的，
然后一个闪电麦昆、I am speed。
对啊，那对啊，我觉得 Davion Mitchell， 我相信他有机会是成为集战力球员，不过我认为可能不是在一个这么大的就是这么大的选秀大年，然后你会想在全职顺位选他。
对啊，就是其实有可能选他的就是勇士队啦，就是勇士队如果真的想要集战力的话，其实有些选择，但是想要选择他的话也不是不行。对，那其他球队的部分我们就之后再细讲，我们之后会有一个 mock draft 的单元。
对对对对对，那讲到勇士， 我们直接来提这个勇士队另外一个还蛮有可能会选择的球员
Franz Wagner。
不是啦，我以为你跟我很有默契，想说我们应该知道我要说谁，结果不是，
就是 Moses Moody。
没错 Moses Moody。
那 Moody 的话呢，他今年刚过19岁，那他也是他是美国人，然后身高66寸，臂展是很棒的，他有7尺的臂展。好，那现在聊聊你对他的看法吧。
我觉得 Moses Moody 基本上就是你现在篮球最希望在侧翼上面看到的人，这个人能够防守，然后他能够投进三分球，然后他不吃球权，对吧、啊？那这基本上就是 Moody 在，而且 Moody 基本上他在高中大学都不是打一个持球的位置，所以他在非持球上面我是认为还算蛮舒服的。但是就我对他比赛的观察来说，我是认为他在跑位上面是有没有这么的顺，但当然可能有鉴于 Arkansas 他所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大学，对啊，那他变得就是有时候在场上可能存在感没有那么高这样子。那基本上他真的有投篮，他有协防能力，然后他的臂展，我觉得他的臂展会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协防球员，到进到 NBA 之后会像个 后比较偏后卫版的 Robert Covington 这样子，对啊，那他在比较有问题的上面，我是认为说他目前没有展现到他有太多的切入的出手这样子，那他在切入的状况也没有那么的好，对啊，那他的体能条件也不是到顶尖球员，就是也不是像 Kuminga Barnes 或者是之后会提到 Keon Johnson 这样子的体能球员，对啊，那他基本上我认为说他不是一个 high upside 球员，就是说他不会是可能不会到是巨星等级的球员，但是我认为说这个球员大概在联盟的前几年养起来的时候，我认为都是一个相当好用的角色球员，所以也正因如此，我想表示就是如果勇士队没有办法交易掉他们的第七顺位的话，我认为 Moses Moody 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也是偏向说勇士队会去交易掉那个七号签，然后去寻找一些集战力，毕竟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属于浪花兄弟巅峰的尾端了嘛，那他们也没有什么薪资空间去做补强了，所以他们只能去看可不可以透过一些交易，像前阵子流出一些交易传言嘛，像是可能 Siakam 嘛，然后活塞 Jeremy Grant 等等，这边先不讨论一些薪资配平的部分，毕竟会比较复杂，对，那换取一些他们现在能够做出贡献的战力的话，我会觉得说对勇士队是比较好的选择，那14顺位可能在选像是可能 Kispert 之类的，对，那他们现在的话第七顺位直接选的话 Moody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他的防守他现在可以上来，因为他们现在替补端其实他们的三分球现在质量的话我会觉得说也没有到特别好，对，那防守端他们也是永远不缺这种换防的人选嘛，
没错没错，
那 Moody 的话确实会是个好的选择，但是他就如刚刚你讲 Moody 他的运动能力这些还没有那么好，加上他新秀现在他的运球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是做一个 spot up shooter， 但是勇士队的话我会觉得说他确实可以得到很好的控档，毕竟大家也都知道 Curry 他吸引防守的那个能量嘛，对，所以 Moody 的话不错的选择啦，
对，那勇士的交易的部分其实大概我如果要再聊的话我可以再讲个好几十分钟讲这个东西，对，但是我想要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个人并不看好勇士队有办法把第七顺位交易掉，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就算我把它丢，我把第七顺位丢了，我认为换来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的好，对啊，那当然是有鉴于薪资目前的问题，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在球队分析的时候我会再很清楚的讲一次勇士目前的状况跟遇到的问题什么，但如果在以第七顺位的选择来说的话， Moses Moody 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好，那讲到 Moses Moody 的话，那我们再顺便讨论一下刚刚共估刚刚讲错的 Franz Wagner。
Oh, Franz Wagner， 哇，
也是蛮多人认为，勇士也有可能会选择他的。对，那他今年的年纪也是19多岁，快20岁，然后出生他是德国人。好，那他是大家熟悉的 Mo Wagner 的弟弟。他身高有差不多6。
我有个问题，我是怀疑说大家是不是有大家有熟悉他吗 ？Mo Wagner 。
他现在在魔术队，
竟然答对
了，他成为自由球员
，自由球员。
对，那 Franz Wagner 他有69寸身高，然后也是7尺的臂展。对，那然后我们现在谈谈 Franz Wagner 吧。
好，那我们现在讲说 Franz Wagner 为什么这个球员有办法在这么前面的位置？那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身高再加上他的臂展的部分，有办法让他去打到3、4、5号。那刚刚讲到为什么他有办法去说就是有机会被勇士选走，关键也是在于他有机会成为小球5号的球员这样子。基本上他在大学的比赛当中其实表现的就是他在换防的状况是非常的好，对啊，然后他有一点的他也有办法护框，然后有一点 catch and shoot 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个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的球员，他甚至在 Michigan 的时候是有时候是成为在挡拆的持球者，
对啊，他在挡拆持球的决策上面二年级进步，
对对对对，但是好，当然我认为说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是说 Franz Wagner 6尺9 6尺10，然后这样的高球员他其实下盘没有这么的好的情况下，我认为他很难再转，他这个技能很难转换到 NBA， 那所以我会变得说我会去关注他的点是在他有没有办法在底角投得进，那目前的话他在 catch and shoot 上面是蛮好，但是他的出手的状况我认为他的出手姿势没有这么的好，那 我也不知道说他有没有办法转换到 NBA 上面。然后他有个蛮大的问题是他在于左手切入上面，尤其左手放球，就是他整个非惯用手的使用下是没有这么的出色。
对，他往右的时候的命中率跟他往左边的时候差很多。然后他的三分球，就是他是有三分的一定的能力，但是他的在大学第一年 31.1%， 第二年 34.3%， 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成绩。对，然后他的出手速度算是偏慢，所以很有机会就是可能被影响到。
基本上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有些球员我喜欢，有些球员不喜欢，那这个球员基本上就是 Franz Wagner， 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个 bust， 就是有机会是成为，
你觉得成为 Mo Wagner？
我觉得可能强一点点的 Mo Wagner 这样子。对啊，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现在 NBA 的巨星有几个，然后 NBA 有多少年选秀，也就是说你一年的 draft class 有办法产出一名两名 superstar， 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那像这种 versatile player， versatile 就是他多功能化的这种球员当中，你一定要找到他一个定位。那我相信，我希望啦，说不管是哪个球队选到了他，可能在十几，可能甚至到二十，那这个球队有办法去定位他，是正确的方式在定位。
对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勇士队的话选择他，其实不会到完全不行，就是毕竟你可以看到 Draymond Green 在很多时候他的空档都非常大。如果换成 Franz Wagner 的话，他是有办法出手那些球的，然后他去瞄准，也许他是可以投得进的。加上说刚刚提到他那个 ball handle 的能力，他可以传出一些好球。如果去打到勇士队这个 motion 体系，那做完掩护之后，他可能做到一些就是短挡拆，或者是接到球之后拿回去一些 pocket pass 之类的，去做好一个好的 glue guy 去帮忙球队运转体系的话，其实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对，那他在防守端也可以做出他的贡献。对，但是他能不能成为勇士队在下一个赛季可能真的要拼争抢冠军下，他成为一个稳定的轮替球员的话，还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啦，只能说这样，没有就是如想象中的就是这么完美这样。对，但是当然他如果再培养个一两季的话，是有可能可以衔接上去他们的体系的。对
对啊，那我可能觉得他可能比较不适合勇士队，因为我认为他比较需要一些大量的上场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定位啦，这样讲。那基本上我认为勇士如果他真的要再七选他，那我觉得宁可交易吧。
OK， 那以上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对，那讲了一些总冠军赛，然后也谈了一些今年的乐透区球员。那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篮球演算法的 IG 上面放一个问答，那大家可以上去留言，就是讲一些你想要听哪些球员啊，或者是想要听哪一个球队。那我们在之后呢，就会把这些东西的时程往前排，让大家可以更早去听到。那我们预计是可以在选秀会前先把所有的球员就是基本上先大概都聊过一遍之后呢，做一下简单的 mock draft， 然后说一下可能哪支球队可以适合选哪些球员，这样那赶在选秀会前把这些做完。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啦，赛提，
谢谢，
好，那大家拜拜，
拜拜。